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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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唯识三十论颂一贯，不过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插进去的这个白法名门论啊，那个顺便还是讲一下这个，请诸位这个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情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白法名门论经注的43页，如果你有书的请把它请出来。白法名论经注43页讲信啊。那我们还是从那个42页的最后一行开始讲啊，再讲一次。若把这个知识运用到修行上，我们就知道于正理有信心的人，他的心易于清净，或者说他的心常常是清净的啊，或者是呢，唯有心清净的人，也可以这么说，有这个双圈的字啊，唯有心清净的人才能够对正理生出信心。为什么？因为他心清净，跟正理相应啊。反之呢，心中杂染邪妄的人，杂染或是邪或是妄的人呢，就不容易有正信升起。也就是说，因为心污染嘛，所以跟清净的正理不相应。正理是什么？一定是清净的嘛，对不对？所以心清净跟清净的正理相应，心杂染跟清净的杂染，清净的正理不会相应，所以它没有办法升起。再者，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佛法这么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能信呢？那比如说，你又常常觉得奇怪，这个，我的同学，那这个很聪明，那读书很好，那他为什么不能信佛？这佛法这么好，他为什么不能信呢？啊，乃至于，就是说，某些人，你认为他很聪明，然后很有学问，那为什么他不信佛呢？或是不信法呢？啊？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心中太染污。所以这个问题，刚刚的问题啊，是很普通的问题，可是你遍求一切法，你找不到答案，你唯有到唯识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反而其实是很深的问题，而且没有人能够回答，那一直都是会觉得令人很困扰啊。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他来学佛不是很好，为什么他不信佛呢？对，那就是他的心中太染污。那这个染污啊，不是因为他今世染污，而是累劫造了很多不好的业，乃至于恶业、染污业，乃至毁谤三宝的业，所以令今世得到的果报，因为毁谤三宝，所以今世不能信，你懂吗？所以还在受那个毁谤三宝的这个余果，这样的。好，所以没有办法令性质清净的信心升起，啊，所以要知道这个信心哦是很不可思议的，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却很不可思议。你不说要让它升起，它就升起。你知道吗？而且升起多少啊？我讲过了吗？你升起多少？这个信心如果说满分的话是100分，那各色人等所升起的信心都不一样。那即使升起1分2分，他也说他是信三宝了，对。但是信多少？那怎么看呢？那就看他能够发起多少修行。如果只是信而不能发起修行，那就是 信的很少，那个信心起的很少，一点点。那信心很强了，他自然就会发起修行了。那比如说我以前不是比喻过吗？比如说一个男的看到一个女的，看着她觉得很好，而且稍微了解，稍微交往，稍微了解，又觉得这个是可以一辈子在一起的人，或者女的也是一样啊。那但是主要就是现在就不太分了，不过还是男的主动比较多啊。所以你如果觉得对方是可以一辈子这个忧乐与共的人啊，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人啊，是你所想要的贤妻良母，那你就会很努力的去追了，对不对？那所以同样的，你如果看到佛法这么好，而且你这么深信的话，你就应该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这个法，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追求呢？为什么吃醋呢？那就信心不够，就这样子。好，往下看，又为何众生心里会染污而不能生信？因为染污，所以就不能生信了啊！因为那个信是一个静心的结果，静心静法的结果啊。这个信是静心静法的结果。那如果心不清净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不能生信。那为什么？因为宿习极重烦恼恶业所缠。宿习的极重烦恼恶业还在八识田中里面缠住了，所以他那个心的心事的根底啊是染污的。所以也许让你表面上看不太出来，可是他的 background, 你知道吧，他的背后，他的 background 是染污的。所以那个信心起不来。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这有点像这样子啦。譬如说传统的厕所，茅屎坑，对，茅坑。虽然上面没有粪便，可是粪便在下面，是不是？所以上面虽然没有粪便，但是还是很臭啊，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八识田心底下都是恶浊的重业，那所以它熏上来的那个气是臭的，所以上面那个信心也起不来，更不要说那个信心可以到达根底了，没办法，对不对？你表面的信心，你六识的信心都起不来，不要说七识八识了，对。所以你偶尔也许啊，这个门打开了，风一吹了，然后这个臭气稍微飘走了，然后正好有一个因缘听到佛法，然后就正好升起一点点佛法。可是等到那个风一走了，然后那个臭气又熏上来，那个信心就被闷死掉了，被那个臭气给熏死掉了，那，所以，其次，我们又可以知道，当今佛教界的一个很重大的现象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佛法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现在的唯一的现在的现象，也就是有一些佛学家，这个佛学家有的是僧，有的是俗啊。那为什么称为佛学家？因为他把佛法当作学问来学，所以称为佛学家。我就把它称为佛学家，而不是佛弟子，你懂吗？所以他是佛学家，不管是他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啊，他只是把佛学当作学问学术来研究的。那么他们虽然深入地研究三藏经论，而且也许也有很多的著述，因为他做学问嘛啊，所以就很多的著述，出了很多的书，也可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什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那个100册啊，那个都是类似这样，就把佛法当学问学术来，他的名字就叫佛教学术丛刊嘛，学术嘛，所以 学术啊。虽然他们做了很多的书，但是呢，很多人读了他们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想，也就是说，令人越读啊，就越不信佛法，或是越不信三宝，会产生这样的作用，而且还会对 佛所说的道理啊，提出很多的修正，或是改革，或教理改革等等的意见，啊，那令人对佛或是佛法产生疑惑不信啊。那么例如令人不信佛是一切之人，他们就提出来说这个，他就质疑这句话，你懂吗？哎，可是佛是一切之人，这是经上的法，经上的话啊，这就是不信佛，而且不信一切智以及佛果功德，啊，因此就谤说，是后世的人呐，把佛神格化，所以那一提出这样说，哦，那个是佛的神格化，我们把它神格化，那就不只是谤佛了，而且还谤法了，因为经上明明讲佛是一切智人嘛。那如果佛不是一切智人，那怎么有一切智呢？对不对？啊，那你不要说是佛是一切智人，连阿罗汉也是一切智，一切智得一切智的。不过佛比阿罗还要高，因为他是无上菩提，所以阿罗汉也得到觉悟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有所谓的菩提啦，所以他得一切智，这是经上所说啊。这大小圣共许的，可是佛的智慧，这个无上菩提的智慧称为一切智智，就更高了啊！这一切智智啊，那么这个智慧哦，圣人的智慧有三种啊，阿罗汉证的哈，这个就证了道种智，就是小圣的圣人证道种智，然后阿罗汉证一切智，然后成佛证一切智智或是一切种智，这一切智智又称为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有如什么呢？譬如说，我们说你学了无量的法，跟学到了无量的法门就不一样，对不对？法门的话，就每一个法门就很多的法嘛，那无量的法门的话，那就是无量的法的法，对不对？那么同样呢，一切智智就是一切种智啊，那这一切智就是很多很多的智慧，但是一切种智是那个种，每一个种里面又有很多的智啊，都各有一切智啊，这样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所以就是等于乘啊，乘方啊。啊，所以如果连一切智智一切智都不能信受，这就是不能信受嘛，对不对？不能信受，那如何能够相信佛的一切种智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那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都在于这个评论者依自己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及，然后来离测佛的智慧，然后觉得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可能有，所以觉得佛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吗？所以以凡夫自己的能力范围来测夺佛的智慧，这讲起来就变成很荒谬。你自己没有，你怎么能知道说佛就没有呢？对不对？那佛是已经到了那样地步的人，你根本还没到那个地步嘛，你当然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不应该以凡夫有限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境界去测夺佛的境界。 好，就好像小学生或是初中生要去测夺这个硕士博士的境界一样，你说这可以吗？对不对？根本不是他了知的境界嘛。好，因此呢就不信大圣啊，那而且就谤说大圣不是佛说，那么这是总谤，也就是总破一切大圣法啊，所以这些都是现代的人的问题啊。那么说大圣非佛说，这始作俑者是日本人啊，这日本的学者啊，这个提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你要了解他这个背景，因为自从明治天皇以后啊，然后佛法在日本就被贬为世俗法啊，所以那个僧人也就跟很世俗化，然后而且在每一个宗派啊，都设总本山都设了大学，然后而且依照他们的法令是可以颁授那个学位，然后他们那个大学就可以里面有宗教科，然后可以得到各种学位。那既然是学位，那就必须要写论文，对不对？然后学生要写论文，老师也要写论文，才能得到硕士博士啊，然后才能教书啊，对不对？于是就把佛法的修行转为学术化，这样子。这一方面这不一定是坏啊，一方面不一定是坏，可是呢这无可避免的，他必定要走入言说乃至于戏论，对不对？因为那个题目都被人家写光了嘛，你要写什么？你没得写，很难写，你知道吧啊。所以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读文学嘛，读英美文学，说已经没有题目可以写了，都被他写光光的，因为全世界人都在读英美文学，对不对啊？所以有同学就开玩笑说，那就写一个题目说莎士比亚时代的马桶的高度。所以就只好这样子了，所以就是研究会有的没有的这样子。然后而且为什么这个就好像申请那个专利一样，那个名字啊，你论文的题目不能跟别人重叠，你知道吧？人家已经写过了，你不能再写，所以你有多少题目可以写，对？所以大家都各出新招了，对？那都是在做学问，然后就是什么叫读学做这个学问呢？所谓做学问呢，读不管是读世俗的，来自于佛法的，我想也是一样。就是剪刀跟浆糊，对吧？收集资料，然后剪贴嘛，然后这样子，然后把它凑起来，就这样子。所以嘛，就是因为日本人那每个人都要各出新招，然后让人家吓一跳，就怎么讲？事不惊人。言不惊人事不休，这样的。事不休，言不惊人事不休，所以发誓啊不休息了、所以就提出各种怪论，乃至于谤佛都在所不惜，只要他能够惊世骇俗，然后得到瞩目，得到大家的注意，然后得到这个教界乃至于学界的侧目，那他就有名有利了，对不对？这就是把佛法这学术化以后的缺点，这是无可避免的。那所以现在都还好了，因为台湾现在这佛学院也很蓬勃很发达，在20多年前呢乃至于30多年前呢，这个佛教界都一直常常都有点跟日本人比起来就有点自卑，觉得我们的那个佛法的研究不如日本人。那确实是了，因为他们每个总本山各宗派每个总本山都有大学啊，而且那个大学它不是佛教大学，它就是一般的大学，然后里面有宗教科有佛教科这样的，你可以专修那一科这样的，而可以得到学位这样的。那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渐渐比较开放了，对不对啊、那这个 所以那影响所及也就变成几乎是重蹈日本人的覆辙，这样子把佛法变成学问学术来追求。那这影响所及就是说，好像你要你出尤其是出家了，你要修行好像不读佛学院是不行的了、这个因为出去你要找事情，对，那他要看你的文凭，那文凭糟糕就在这里，这个你因为你出家了，你要找佛法的事情，他要看你这个佛学方面的文凭，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大家众生的共业，没有办法啊。所以现在就变成把那个佛法的修行跟做学问哦，已经很难分开了，已经很难分开。好，尤其是在台湾。当然大陆总有一天这样发展下去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往下看。对，因为不信大圣啊，不信大圣是佛说，所以这个是总谤总破一切大圣法。不信真如啊，不仅不信大圣也不信真如啊，那么以及诸佛的净土啊都不信。因为以做学问的观点来看，这个都不可置信啊。那不信真如，那如何变成如来呢？对不对？就没有如来了，哎，这如就不来了，是不是？那个什么叫如来呢？乘真如之道而来，就是称为如来，哎，乘真如之道而来啊。那么真如就是本性嘛。本性就是佛性啊，所以没有佛性如何成佛呢？对，所以你不信受真如，那就没有如来藏了。那如来藏就是真如性之藏嘛，对。所以这就很糟糕，你知道吧？那这倒数第三行下面哈，所以也不相信那个诸佛净土，这是别谤无上法及如来的大悲大智功德，所以那不信大圣是总谤。那么接着其他的谤呢？谤真如、谤佛净土啦、这就是别谤啊、分别个别的谤。这正好应了成为世论中的话啊、成为世论中怎么说呢？因为那些人虽然研究三藏经典啊，但是因为他们心中本来不清净。杂染太多啊，这心里面都是龌龊啊，所以呢，因此虽然研究佛法，但是却不信啊。而这个不信呢，这个引唯识学这个成唯识论里面讲的自相混浊，如即会物，自会会他啊。他那个不信这一个不信心所啊，不信心所这个东西啊，它的志向是混浊的啊、哦。那么就好像非常污秽的东西，它除了自己很污秽以外呢，还会令别人也污秽，这样的。所以智慧会它就好像粪便一样了。那么顺便讲到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助唯识最起先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我就不忍见不得说这些人这个提倡唯识，然后就表面上普遍的被认为说他们是唯识学的专家啊、然后是大师。那所以大家都很亲近他们，就敬佩啊、可是他们却借着唯识学，用唯识学来毁谤佛法啊、来破坏佛法。那为什么呢？这众所共认的啊、 你如果讲一点禅宗的东西，或是讲一点信宗的东西，都好像都容易，因为历代都有人讲啊。但是你讲唯识的哈，就被认为是很高、很有智慧，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因为这一派人呢，都多讲唯识啊，所以就被认为他们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啊，乃至于就用等量代换，就很有修行啦啊。然后，所以呢，等到他们用唯识学当做工具来毁谤佛法的时候，大家都信了。所以这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唯识学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子，而其他的佛法也更加不是如他们所抨击的那个样子，对吧？所以我呢为了要挽救佛法于末运呢，所以我就住唯识学。不过碰巧我就住了六七本以后呢，然后现在已经得了这个慈恩宗的传人，42世传人的这一个地位啊，那所以这个变成是我本宗的事情了，所以我就非得要更加的弘扬唯识学不可，而且这已经确定了，这不只是这六七本而已了，那还要更往上，这个大经大论我都要讲。要讲要住，而且首先就要讲，不过顺便讲一下，这个等于是，就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常他们有那放了日本电影啊，哈，然后日本电影那人他们在这个电影院都会有广告，对不对？哈，那个广告就叫。预告片，这个预告就是预告了，预告片啊。我打算说，这一部讲完了，我就来讲《解身秘经》，好吧？《解身秘经》就是唯识学里面的第一等重要的经，然后一经一论呢、啊。第一个解神秘经，第二个欲切师地论。可是我告诉你哦，你要研究欲切师地论，前一阵子有人，现在也还是有人在研究欲切师地论，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哦，这是一个小小小的大秘密哦。你要研究为欲切师地论之前，要先通达解神秘经，要先通解神秘经。你才够资格研究欲切师地论，可是你要通达解身秘经之前，那我目前所著的这一些唯识学啊，你都要研究过，而且都要懂，这样的话，当然了，如果等到我讲解身秘经的时候，那你虽然前面的不。有看过，但是一定要看过，我建议你一定要看过。那虽然看过不是很懂，我到时候还是会讲，不过我那时候就比较辛苦一点。我的意思是说我比较辛苦，你也比较辛苦。啊，好吧。接着这个43页最后齁，因此呢翻过去了。等于就是到处撒粪呢，他们这边传播他们自己的那个些信念呢、啊，然后毁谤佛法，等于是到处撒粪，就令一切都不清净了，所以成唯识论说，由此应知心净是性。我把那个心净是性双圈圈起来，对不对？也由此可以知道，这意思就是说，也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信跟不信那是勉强不来的啊，因为心清净与心染污是一下子勉强不来的。心清净是无量劫熏习的成果啊，所以能够生信 心染污呢？反之呢，则是这个无量劫造恶的结果。所以无量劫造了很多的恶，所以呢到今世无法起信，就那些恶呢障碍他的起信。所以那为什么不能起信？简单一句话，就除了在过去世毁谤三宝以外，还有障人修行、障人听法、障人读经啊、哦，那么都是跟法有关系的啦。哎，那么这样子的话，这辈子没有办法生信。好，也因此须知。所以这么一讲啊，你就要注意了。就看到别人看经啊、读经啊、诵经啊、修行啊，你都不能够去障碍他。你障碍他，你来世就受到的果报就是你没有办法信佛法。你可能知道佛法很好，可是我要信他就是没办法信，你知道吧？哎，这会很痛苦，很痛苦。哎，那信了。知道这么好，可是没办法信，因为没办法信，所以没办法修行，你就不会修了，对不对？你也不想修，因为不信嘛，啊。也因此须知，你今世如能之所以能够在佛法的正理起信心，那就是因为你无量劫修行得来的成果，所以。莫等闲视之，这个几个字我用黑体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但是我们一般对于自己有的东西都不会很重视，对，觉得就很自然嘛，对。但是很自然的事情却不是得来那么容易啊，也不可以视为当然，或是视为很平常，应该要很善自珍惜护持。并且明勉增长之啊，那以上是解释信心所的体性。至于下一段呢，是四页第二段。至于信心所的业用，则是能对治不信，乐求善法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如果有信心，但是如果你偶然听到或是看到的不信或是染污的书籍或是言说，那因为猛然间心中没有提防，不其然而然就会被那些言论所影响，于是就心受染污，因此也就会有些不信的念头起来，或是影响你的信心。但是虽然你有点不信呢，可是心中却很不乐，很不快乐，而且很冲突，很烦恼。不过因为是原本是有信心的，毕竟这信心已经在你心中生根了，所以原有的信心势力就比较大。因此心中虽暂时被无意中所摄取到的杂染的资讯搅和了，或是染污了你的本心啊，本有的信心，但是只是局部的染污跟动荡，很快的当你心稍微静下来的时候，这原来本具有的信心的力啊，就会像白雪球一样去逐渐吞噬啊，这个血液中或是身体中的病毒，而令身体再度健康。关于说这个忽然有一些不信的念头起来，也就是说有一天哦，有些因缘，我把它称为你倒霉了，倒霉哦！听到有些人讲谤法的事情，或是讲不信佛的事情啊，或是更严重的是讲到某一些这个出家众这个言行不当的事情啊，那然后就令你心里这个讲的人就对僧宝就没有恭敬心。失去了恭敬心，然后因此这个影响到他对三宝的信心。那你如果这么倒霉也听到这些东西的话啊，比如说有一些出家人这个行为不好啊， 那你听到了，你不要认为 你很幸运，那是那一天你很倒霉。对，那所以你听到这种说僧宝本来是应该清净的，结果他 有些地方不清净，那但因为你对于一两个或是个别的这个僧众的这个行为不清净，因此你就把它就扩大啊、哦，就认为就退了信心了，这样的，那这样是你的倒霉的事。那如果信心坚强的人哈、哦，善根坚强、信心坚强的人，即使听到这个僧宝有一些出家众有不当的行为，但是他会分辨说不是所有的僧宝都这样子。可是如果对于没有善根的人，他就正好说哎，正好我就不用信佛了，好高兴这样的、哎、所以也不用到庙里去烧香啊拜佛了这样子。所以然后而且反而是什么，很高兴知道说这个僧宝原来不是都是这么清净的，所以我不需要这样去信他。那这就是没有善根的人，而且呢他就拿着这个当做自己不信佛的一个借口，乃至于以此而劝别人不要信佛，对，或是阻碍别人信佛，这样。这个我们在实生活中你可以碰到嘛，对不对？所以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大法师啊，然后他恐怕、啊、这时运不济啊，然后就有人毁谤他，对不对、哦、那就有一些谣言啊、哦、那不管那个是真的假的，但是呢这个有正信的佛弟子呢，这个不应该听了这个就欢喜，然后到处去传扬、说啊哪一个法师又怎么样怎么样啊、哦、然后讲的口沫横飞的，那个你就在造罪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个没有办法证明， 对通常是没有办法证明。然后那是谣言，有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嘛，对不对、哦、就是有智慧的人听到谣言就不再传谣言了、哦、那所以造谣的人不好，传谣言的人一样不好啊，对，所以你只有在造口业、哦、所以当然要深信说这个，而且知道说这个出家众，因为他不个人修行不一样，那并不是都已经那么清净了，那有时候也许有一些犯错的地方啊。可是如果是那些谣传的哈，然后是毁谤的，你最好不要去传扬，也不要去多听取，你不要好事，然后你也不要去求证，你根本也没办法求证，对不对、哦、所以这种事情在过去台湾就发生几次，对不对、哦、那可是后来也都渐渐就平息了，对不对、哦、所以我是觉得了，如果那一些大法师真的有问题的话，那龙天护法一定不会护他，这是我是深信的。那所以但是到后来没有事，所以可见的那个是这谣言居多，谣言呢在戒律里面称为无根棒，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回事，那你去讲它，这样的没有根据而去毁谤叫无根棒，无根棒啊。那这根就是根据了啊。那这我有个比喻啊，譬如说有人跟你讲说听说你老婆有外遇，哇你看怎么办、哎、那你如果这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啊，那你这自求多福吗？最好的其实就是应该，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哦、 就让你亲眼碰到了啊，那你就不要信那个话，那你也不要听了这个话以后然后就派一个侦探社的人去查。那你派一个侦探社的人去查，然后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啊，然后你就用种种不同的解读啊，那可能就会有事情，然后你老婆一气啊，恐怕就真的做起来了，对不对？你既然你不信我嘛，那我跟你讲你也不相信嘛，那我就做起来了，那不是弄假成真嘛，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啦，你对三宝要的信心你要坚定，这样子啊，那而且深信就是说，生宝里面如果他有做的不好的事情呢，龙天护法一定不会护他啊，一定也饶不过他了，就是他如果犯根本大戒的话，对不对啊，这样子。那他是他的事情，那你自己修你自己的心，对不对啊？所以别人传谣言你不要去传，你不要去听，那你也不要去信，那你就摆在一旁，反正那个不是你的事情，那你也不要随喜，懂吗？如果你听了人家回谤三宝，然后你心里面很兴奋，那就是随喜，随喜回谤，这样的。好，接着，这个44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就你就很冲突很烦恼，不过因为原本是有信心的，毕竟对，这个已经讲了哈，到了这45页了啊，因为有信心啊，所以那个信心就好像抗体一样啊，就会对抗不信心所的升起，那即使升起了它也会把它消灭啊，所以看45页的第一行啊，信心也是这样子，如果有不速而来呀的这个染污跟不信侵入的话，本具的信心呢，信心所啊，就能够起而抵抗，击破这个闯入的不信心所，令心再恢复本有的清净，就好像药可以治病一样啊，所以称为信能对治不信。就信心所能对治不信心所啊，会把它消灭掉。然而这是指本来有正信的人接触到不信的资讯，才能够以他本有的信力来对治突发的不信啊。至于原本如果没有信心而且善根微薄的人，如果他接触到不信的讯息啊或是染污的资讯呢，因为心中本来就没有信心啊的这个白血球可以去对治这些不信的病毒，因此这个人的法身慧命很可能就这样被毒害了啊，那样实在是很冤枉而且很可怜。更有甚者呢，有一种人因为信弱德薄啊，信心很贫弱啊，那也没有什么福德，那他的心染污，因此呢一听到谤佛回法的话呢，就不但不起烦恼，反而信乐其言，很信他的话，而且觉得很高兴，好像发觉了谁的隐私一样，众生就是喜欢听人家的隐私，那隐私都是坏的，不是隐私是好的，对不对？那听到他讲的那个，他就会信乐其言，而且一拍即合，那马上就附和了，于是呢就变成断善根种性的人啊，这就是所谓的善知识所悟啊。那么那些人自称是善知识嘛，是众生的善知识，可是他却是误导众生的人啊。 那么因此呢，佛就一再说，修行必须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然而这个就是一个关卡，然而你怎么样分辨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那你没有办法分辨的话，那这句话也白讲了，是不是啊？那么我告诉你一个，这就是说分辨善知识或是恶知识的口诀了啊。这个也就是说，你要分辨什么是善知识或恶知识的最简要的方法，就是如果某人所说的法令你越听越对三宝起信敬啊，乃至于能够令你发心如法去修行，那个人就是善知识啊。反之呢，如果有人他本人呢看起来很有学问的样子，或是很有修行的样子，但是他所说的法却令你越听对三宝就越没有信心，就越听对法就越多的怀疑乃至于不信，那对佛所说的话也产生了很多额外的不同的意见啊，而且很多的不赞同，佛说的话你有意见，你不赞成，这样子你看看。所以你因为信受这一位所谓善知识的话，就敢于提出对佛的这个话的可信度的质疑，你知道吧？好，休息一下。